问你对聚会所的看法。聚会所是在20世纪初期2030年代尼布森所带领出来的一个基督教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受了法国戴尔夫人的影响，也受了其他一些当时在福州侍奉的一些姐妹的影响。所以影响尼托生的是一些姐妹，尼托生弟兄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中国教会前途的问题有很大的负担，所以他盼望能够很自立的、很清楚的走着一条专注重靠圣经产生的一个基督教的自立的运动。所以在当时来说，是比所有的宗派更有自立的精神，也是更有解经的精神。尼托生弟兄到了这个他比较年纪大的时候，他就把整个权柄交给了 Austin Spark， 英国的一位弟兄会的领袖。Austin Spark 就劝他不要离开中国，所以他就继续在中国来过他的生活。就这样，他落在共产党的手里，被关了20多年。后来他可以说呢，是为主受了很多的痛苦。聚会时候就继续在李长寿领导之下，继续过他们的教会生活。聚会所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们很注重合一而且地方性的教会见证，所以这一方面呢，原是他们从圣经找出来的一个原则。但是呢，很可惜的，在以后的日子中间，他们盼望教会的合一没有达到，他们的教会变成以所有众教会最难合一的一个教会。所以如果把你整个聚会所这几十年的工作来做一个总归纳的话，我可以说他们相当绝对化那些不是绝对的事情，所以就把相对的绝对，结果他们用神学精神反神学，用解经的精神来反解经学，用组织的精神来反组织，用宗派主义的精神来反各样的宗派。所以结果聚会所就落在一个把人的权柄高高在上，而不注重历世历代众圣徒怎么样被圣灵引导好好解经的这个原理。现在他们可以说，参加聚会所的人都可以被批评为爱李长寿过于爱上帝的这个毛病。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的危机，我个人认为是带来教会很大的困难，同以后很难合一的事情。请问但以理书2章第5节提及尼布加尼撒王两次说，那梦我已经忘了。问题，他是真正的忘记吗？还是没有忘记而故意说忘了？很可惜我还没问他，所以我不知道他讲的话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他可能是真的忘了，可能不是真的忘了。他要考这些术士呢到底厉害到什么地步。他得感谢上帝，后来上帝呢把智慧给但以理，所以呢他到底最后还是可以解答那场已经忘记的梦，或者故意忘记的梦。因为圣经说呢，他承认他所梦的正是但以理所讲出来的。5节有小字定命两个字怎么样解释，我要先翻一看这一节两个字前面呢到前后到底是怎样的 context。 但以理书2章5节有这两个字，我先看一下。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记了，或者我已经定命了。第8节样样，这个定命这两个意思，可能他已经知道固定的一个情形，就是他没有办法记得，也可能是他定义不要告诉人的意思。马可福音10章38节，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耶稣这句话是对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也就是呢雅各同约翰的母亲讲的。这个雅各同约翰的母亲原是对耶稣要求一件事，盼望他德国降临的时候，他两个跟随耶稣的人，一个可以做左相，一个可以做右相，所以在他的宝座的左右。这是一个很爱孩子而不讲公理的母亲的祷告。这个母亲把孩子奉献给主了，他就盼望他的孩子超过所有其他的传道人，可以坐在母亲，所以坐在耶稣基督的右边同左边。 但耶稣基督说坐在左右不是我定的，是神所定的。但是呢，你们能不能喝我所喝的杯，你能不能接受我所受的死？这意思就是说，在受苦的方面，人应当先跟随基督，愿意背十字架。至于得冠冕得荣耀的事情，不应当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目的，我们应当交托给上帝。所以每一个人都愿意舍己为主受苦，然后呢，在我们得奖赏的事情上交托给上帝，那才是忠实跟随主的。因为不拜祭祖先，所以很多长辈不愿意子女信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关于这个问题，我等过后再回答你们。食了火化，那么以后复活的时候担心不能再复活怎么办呢？请你解释。基督徒死了以后，身体如果用火把它焚烧，是不是就不可能复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在海中遇难身体被鱼吃掉的人就没有办法复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徒被火烧死不是在埋葬的时候火葬也没有办法。请不要在这里讲话，哎，请不要在这里讲话，我们在聚会，你们下去讲。神复活的大能不会受这些物质的破坏影响，神可以叫朽坏的身体复活过来，神绝对不会因为火葬而减少他复活的能力，所以这件事可以不需要挂虑烦恼。虽然如此，如果有可能的话，应当是土葬好过火葬，因为人从土而来，归回土是比较自然的事情。但是火葬的人说呢，人从灰出来归回灰也不错，这是他们牵强就勉强的一个解释的办法。第三，有的犯了罪以后，为怕重钉十字架，不敢重新得离，就志气以致不以致一直不悔改，就这样算了，这是完全不对的。圣经没有说基督徒得救以后不可能再犯罪，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还有试探、魔鬼的攻击、世界的引诱、私欲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发动，这些呢是连基督徒也没有办法躲避的事情。甚至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撒旦还照样可以试探他，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信了耶稣他就没有办法再犯罪的。只有等到我们在基督再临，我们在永恒中间被肯定以后，那我们就不可能再犯罪。所以呢，这个奥古斯丁就提到了在永恒的完全里面，他用拉丁文表示一句话叫做 non posse peccare， non posse peccare 的意思就是 no possibility of committing sin， 没有犯罪的可能。那神基督再来，我们得着荣耀以后，被成全的灵魂，所有的完美的状态，那么我们在地上还可能犯罪？圣经什么根据呢？圣经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中间你们中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因为这本书是对基督徒写的，所以这本书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有可能还会犯罪。如果一个人做了基督徒再犯罪没有办法得赦免的话，那不等于说还没有信主的人比我们更有得救的特权了吗？那么一信主了再犯罪就没有得救的特权，这样我们就没有比还没有信主的人更蒙恩，我们也就变成更可怜。虽然如此，基督徒犯罪同非基督徒犯罪是不一样的。非基督徒犯罪是一个常例， a rule in their daily lives， 他们每天的生活是罪人，他们的生活就是犯罪的生活。而基督徒犯罪是破例而不是常例。 For a truly regenerated Christian to sin is an exception， 不是一个 rule， 不是每天生活的惯例，是正常生活中间破例变成不正常。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为了爱主的缘故， 我们不可叫圣灵担忧，我们因为蒙受主的宝血所已经洗净了，我们要宝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不要犯罪。如何把圣经的中间挖掘出来，情节清楚？一个人读经读一节就要挖一大堆出来，这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凭着你思想的灵活性，从一节一字中间继续不断把它挖出来，很可能你变成很极端的人，也很可能变成异端思想的发挥者，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应当熟读圣经，比较新旧约，并且把所有有关的教训都一并排列出来，完了看次数的多寡，知道神在里面要给我们明白的到底重点是在哪里。所以我对应的解经，我认为这个次序还有要点关系这三个原则很重要。前后的次序讲什么，重点在哪里，然后呢彼此之间对照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关系是什么，可以使我们明白关于神同样教训多处不同记载所产生的意义是什么。第二样，不但对照圣经比较圣经，我们更应当明白暂次渐进启示的原则。这个神学的名词叫做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就是神一步一步带领到最后越久越清楚，给我们看见完整的图画同中心的思想。比如说亚当犯罪以后，上帝用皮衣给他们当着衣服穿上，这个皮哪里来的没有讲，当然暗示着有动物被杀以后呢，到了献祭的时候，上帝验了亚伯的不验了该隐的，表示流血把祭物归给上帝是上帝所喜悦的，这隐藏着代替性的牺牲 substitutive redemption， 这代替性的救赎这就隐藏在里面。到了摩西五经的时候，赎罪祭要把羔羊宰杀献上，我们看见羊的这个重要就开始出来。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杀了羊，然后把羊血涂在门槛上门箭上，这样我们又看见了这代赎羔羊的意义。到了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言明，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当你看一些圣经的时候，你要看前后新旧约贯连中间，上帝逐渐所启示的最后是要到哪一个重点，你才不会随便解经。第二样怎么样，第三就是能够把历史历代重要的解经家同上帝特别使用的神的仆人对圣经的解释做一个承受的一种谦卑，也就是我们很谦卑的领受圣灵引导这历史历代中间所有伟大的神的仆人所给我们的光照，这样才不会呢标新立异，自己随便发挥，引人进入歧途。第二个问题，怎样持续有传福音的热忱？传福音的热忱不应当从肉体来，不应当从好名或者好权而来，传福音的热忱是因为爱灵魂，从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而来的。所以呢，在圣经给我们看见纯正的动机是侍奉能够蒙恩的很基本的一个原理。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传福音，因为神的旨意要那些蒙救赎的人有一天因为接受福音被彰显出来，他要人人得救，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因为这是基督的差派，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完我所吩咐你们的教导他们遵守，所以为了遵行基督的使命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催逼我们感动我们，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爱灵魂的心，关怀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个大爱激励我们，使我们不能坐在那里看别人灭亡，所以我们传福音。 你把这些亏欠感、爱、使命同上帝的旨意全部归纳起来，成为你传福音的动机，那你一生一世就没有一段时间你可以说我现在不必遵循上帝的旨意了，我现在不需要思念主在我身上的爱，我现在不需要遵循父和儿子耶稣基督所给我的这个差派了。这样呢，你可以继续不断的传福音，怎样引领新的新人类来信主。我不明白你这里所讲的新新人类是什么。哦，你们这里台湾叫新新人类，就是10岁到20岁，这个名词有点太夸张了，因为它还是一类，不是新的人类，还是同一类啊，就是年轻的一代，这样就更简单了啊。我们的青少年怎么样带领他们信主？第一，你要身带，所谓身带就是请你不要讲话，请你不要讲话，我们现在好好注意听，身带就是以身作则，用你的榜样使你的儿女看见你的生活把荣耀归给上，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我们言带，我们对他们讲解这个信仰的重要性，人生的奥秘同福音在生命中间能够改变人，那些重要的圣经带他们到主的面前。第三样，给他们制造一个有信仰的好的环境，使年轻的儿童们他们能够找到一些有信仰的儿童产生一个团契，这个团契是很重要的，在一个小的范围里面，或者我们说呢，真正信主的人所组织起来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的团契使他们可以彼此兼顾，使他们可以彼此照顾别人的需要，所以这个是对年轻的一辈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者就灭亡。但是如果有人没有机会信耶稣，也没有人向他传耶稣，还有婴孩儿童不会信死了，这些人是不是会灭亡？圣经中是否没有明显记载这种事？有没有确实上帝的话为根据呢？现在我们要把没有机会听福音而死的人先分类，没有机会听福音就死的人一共有五类。第一类就是在旧约圣经耶稣没有来的犹太人，旧约中间那些犹太人耶稣没有来，他们当然没有办法知道耶稣为他们死，也没有办法听见死而复活的福音，所以这是旧约的犹太人。第二类是旧约时代的外邦人，那些外邦人不但没有听过福音的可能，更连知道有一天上帝要差遣救主到世界上来的机会，听这个消息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在新约时代，我们这样的时代，耶稣已经死已经复活，福音已经可以传开了，但是他们在远方，在边疆，在深山，在野林，在遥远的孤岛里面，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这是第三类，这些人没有机会听福音。第四类也就是那些呢还没有长成，还没有办法有机会听福音就死的婴孩，比如说死在胎中的，或者生出来不久就死了，或者还不能讲话不能听言语的时候就死了的孩子们，这个就是很年轻的新兴人类，这是第四种。第五种就是那些可以长大但是到死一个白痴，或者一个没有办法接触，因为他是瞎眼的，或者他是耳聋的，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的这种人，那他就没有办法与外界接触，所以这种人五种人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他们的命运如何呢？圣经没有明文一种一种告诉我们，但是有一个总原则，就是神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不会做错事。大家说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不会做错事，这是第一点。为这缘故你不必替上帝担忧如果他错了怎么办，因为神是公义的。第二样，圣经提到一个有关律法的原则， 就是关于审判大的神所行的，到那时他要按照人的行为或善或恶来审判人，不是拯救人，是审判人。所以所有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如果下地狱，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受审判而下地狱。至于一个人得救，是因为他听福音、信福音，圣灵在他的心中工作。是一个人灭亡，不是因为他不听福音；一个人灭亡，也不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听福音。一个人灭亡，是因为他犯罪，应当受审判。所以，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他们就因他们的罪而受审判，这还是神的一个公义。而为什么神不给每一个人机会听福音，我们不知道。而神如果有一天用他的公义审判人下地狱的话，你就知道他还是凭着人的本罪，而不是凭着人的原罪。所以呢，我相信一个婴孩没有死以没有机会听过以前死的，我相信他们是自动在神的恩典里面的救人。因为上帝对约拿说，我看见在尼尼微有12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子，难道我不爱他们？我相信婴孩没有长大死了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是主动领受上帝的恩典。至于这有一些没有听过福音死的人，有一天如果你在天上看见他原来是得救的人，那是证明神在他们心灵的深处对他们启示一些事，使他们明白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虽然这件事情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给我们，但是圣经的原则是人得救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这个我不知道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写了一整张的词，我刚才已经看了。我现在把最后的念一念。感谢主，一年前有一位弟兄劝我回到主的面前，我才又恢复了每主日上教堂，也有读经祷告。可是我一直在想，主如果是慈爱的、怜悯的、有医治权柄的，正如彼得在美门叫一个瘫了多年的人起来，我母亲应当可以健壮起来，我应当去哪里去找彼得呢？如果每一个病都要主医治好的话，那么人就不应当有人病死了。而人人都有一死，就包括了很可能死是因为病而死，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神是全能的，就像上帝欠我们债，每一个病都要他给我们医好才表示他是全能，这是不应该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医治了许多的人，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见有一些最伟大的人的祷告上帝没有答应他们。每一个祷告上帝都听，但是不是每一个祷告上帝都答应。大家跟我讲这两句话，每一个祷告上帝都听，但是不是每一个祷告上帝都答应。我举三个最伟大的人祷告上帝没有答应的圣经的诗句。第一个就是呢，以利亚他祷告什么？上帝啊，求你给我死了算了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比我的列祖更好。这个人雄心大志，不超过他的祖宗，不超过他的爷爷父母，他就感到活在世界上没有意义。上帝给他死吗？上帝不但没有给他死，还给他饼干吃，再加力量给他吃一餐就可以跑40昼夜。你看那一餐多么补啊，多么营养。所以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第二个祷告上帝不听的是谁？是保罗。他为身上的一根刺几次求上帝，上帝对他说呢，我的恩典够你用了，罢了，你不必再求了。所以上帝没有除去保罗身上那根刺，表示有一些最伟大的圣徒的祷告上帝也没有答应他。第三，耶稣自己说，若是能行叫这杯离开我，三次祷告上帝没有挪开他的杯，上帝叫天使加力量给他，他把杯完全喝尽。所以如果我们的病重中间，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权柄对主说，主啊你医治我， 我是你的儿女，愿你垂听我的祷告。但是如果神不愿意把你的疾病挪去的话，你一定要顺服他，因为神有权柄借着疾病使我们显出我们对他的信仰是真的，是不变的，这样止住撒旦在我们身上夸耀的话语，像约伯一样的，到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他把病挪去，你要等候。如果神不医治我们，就借着病把我们带到死的地步，许可我们接受我们的生命，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上帝。这样呢，耶稣基督祷告三次求父挪杯的时候，后面加了一句话，成为历史历代圣徒祷告最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大家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我们今天可能从七点半才开始聚会，可以延长一点点。请问道生出版社《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一书，是用甲骨文，甲骨是骨头的骨，不是古代的骨，甲骨文与创世纪的关系，甚至说中国人可能是挪亚后代的一支，当然中国人是挪亚后代的一支不是可能，因为从亚当到挪亚有所有的人都被消灭了，挪亚一家产生闪、含、雅夫，所以就这样存留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三大人种的源流，第一就是 Mongoloid， 第二种就是 Caucasian， 第三就是 Negroid。 Negroid 就是非洲黑人种，那 Caucasian 就是这个 Aryan 或者白种欧洲人，另外一种孟古族就是东方这些的人。那这样呢，印度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印度种是有这个 Caucasian 这个血流在里面的，中国人是孟古人种，所以这是挪亚这个闪的后代的一支。那请问这期间的关系，基督徒应该怎样看法？能否晚上回答 ？OK， 所以我已经给你们回答了。基督徒应该知道，全世界人都是从一个源头来的。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从一本造出万人，所以呢，亚当夏娃是人类唯一的一对的最先的夫妇。接下去呢，到了挪亚的时候就产生了闪、含、雅夫。刚才就解释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我不知道你的一次得救代表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一次得救这个四个字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重生的人是从圣灵生的，从圣灵生的也叫从上帝生的，从上帝生的也说是因真道而生的，因真道而生的，圣经又说是由于福音而生的， born of God， born of Holy Spirit， born of the scriptures， the word of God， and born of the gospel。 这四个神生的、圣灵生的、道生的、福音生的是同样一件事情，也是因为上帝的圣灵把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道传到我们的心中，人因接受福音而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就叫做重生。那么一个重生，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就领受了永生。永生就是永远不灭亡的神自己所赐的救赎性里面的生命。所以呢，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当然就永远不灭亡的。耶稣基督说，我要保守他们连一个也不灭亡，我要保守他们到末日的时候连一个也不失落。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亲自所保证的事情，我们感谢上帝。所以得救是永远的，不必提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在这八个字里面隐藏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我一信耶稣举一个手我就永远有把握了，不是这样讲的。你举手是表示你愿意信主，愿意信同信还有距离，你信同你是不是真正从内心信还有距离，只有神才真正知道哪一个人从内心的深处是接受主是重生的人。 而那些真正重生的人没有再灭亡的可能。犹大是否得救呢？犹大从来没有得救。是主耶稣自己拣选他了吗？是。耶稣拣选他了就等于他得救吗？不。耶稣拣选他在使徒中间有份，但是耶稣从起初就知道他是灭亡之子。圣经说耶稣从早就知道，从最先就知道谁要卖他，谁是灭亡之子，所以犹大从来未曾得救过。他在教会有形的组织里面是有份的，在无形的基督的身体里面是从来没有份。那么耶稣为什么要选犹大呢？为什么耶稣要用这样的一个人呢？是不是如果没有犹大，耶稣的救恩就不能成功呢？所以有一个人问我，他说我们第一感谢耶稣为我死了，第二感谢犹大把他卖掉。如果犹大没有卖耶稣，耶稣就卖不掉，耶稣卖不掉，定十字架就不成，定十字架不成，救恩就不成功，救恩不成功，我就不会得救。我所以第一谢谢耶稣，第二谢谢犹大，对不对？回答对不对？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很容易回答，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把它点破。我回答说，如果耶稣不愿意从天上来，犹大要卖什么？但一句就完蛋了。如果耶稣不肯从天上到地上来，犹大要卖什么？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有权柄把耶稣卖掉。当你出卖耶稣的时候，不过是好像你能够做一些违背上帝旨意的工作，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已经在上帝永远的旨意里面被定了。所以呢，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基督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为我们舍己。耶稣基督自己说，从来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弃，也是我自己再夺回来，因为我有权柄舍弃，就有权柄把它夺回来。耶稣为什么选犹大？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要叫那些以后出口怪上帝的人闭口无言。那些人要说什么呢？我没有机会吗？我没有机会听福音吗？所以我就灭亡了。耶稣要告诉他说，你看连这个犹大，我给他最好的机会，最好的环境，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最好的神学院，但是呢，他结果还不得救。所以没有一个人有权柄怪上帝没有给他机会，所以他灭亡。第二样，耶稣选犹大是要安慰那些真正忠心侍奉主爱主传道也教义别人的神学院的院长，如果他们的修身败坏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安慰。连耶稣都有一个这样的犹大，何况是我呢？所以这是耶稣选犹大的原因。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同天主教结婚？你怎么跟天主教？你是天主教徒。基督徒跟天主教徒可以不可以结婚？如果你这么问法的话，那么呢，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也就是呢，马丁路德他还没有改教以前是不是天主教徒？是。马丁路德到底是不是天主教徒，后来找到福音而得救的？是。他不是因为先做基督教教徒才找到福音的，他是在天主教的传统中间发现福音的本质同发现神拯救人的真理已经被歪曲了，所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真理而得救。那么马丁路德呢，也就代表了天主教徒可能因为发现救恩而变成真正的救人。这样呢，我们就不能说呢，一个天主教徒就不能得救，一个基督徒就一定得救。天上一定都是因信耶稣得救的人，而天上呢，不是分你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或者什么糊里糊涂，天上都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人。那么现在提到婚姻的事情，尽可能圣经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要相合，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儿。如果一个天主教的教徒，他是注重天主教过于注重福音的信仰，注重他教会的传统过于福音的本质的话，那么你就跟他结婚自找麻烦了。因为宗教观念 是一切观念中间最基本性的影响观念 ，the most influential basic concept above all concepts。所以呢，一个人在宗教信仰上，如果已经变成一个信念的话，那么他就很难在许多的事情上有所妥协或者有所疑人，再能够有些影响。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应当在还没有结婚以前，好好的讨论真正关于信仰的事情。知道同样的信耶稣基督，然后呢才注意到分裂的事情。基督教有很多的派别，是否代表着教义的分歧？教义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同样这样伟大的圣经，我们有限的思想把它整理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人注重这些，有一些人注重那些，有一些人看法不同，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不同看法中间，如果有一些是把最基要的信仰都丢掉或者妥协的话，那就变成异端。若不是那样的话，就变成宗派。所以宗派的思想的存在是历史演变很自然的产品，但是宗派的不同不应当妨碍我们之间彼此相爱。像十二支派，他们仍然是雅各家里面真正属于主的人一样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宗派里面，却因为同向信福音而彼此尊重，彼此合一。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些不应当妥协的妥协了，我们就变成异端，那就没有办法合一。那么现在我要思考与大家思想，什么是不能妥协的，什么是不必绝对计较的。绝对的事情不要相对它，相对的事情不要绝对化。把绝对的事情相对化的结果，就把仇敌当作弟兄；把相对的事情绝对化的结果，就把弟兄化成仇敌。我刚才提到尼托生整个运动就犯上了把相对的事情绝对化，结果呢，他教合一产生的副作用就是最难与众教会合一的这个后果。那我们今天呢，在不同的宗派中间，我们如果能承受一些相同绝对性的信仰，我们都是弟兄，第一，三位一体的上帝，大家说；第二，道成肉身的基督；第三，启示真理重生罪人的圣灵；第四，就是神在圣经里面绝对的话成为我们对他的信仰，或者说我们信仰是建立在圣经的启示上。大家说，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的启示上。第五，福音的历史过程都是事实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gospel， 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的无罪得胜罪恶的试探，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同再来，这都是历史事实。那么你把这些重点都相信的话，那无论你是浸信会，你是改革宗，你是弟兄会，你是其他的这个圣教会等等，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当作弟兄来看。怎么样去分辨正邪？对想认识基督教的人怎样做才好？我很简单的归纳这一句话，也就是说呢，这一个弟兄可以穿不同的衣服还是弟兄，仇敌可以穿相同的衣服还是仇敌。所以你注意，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好多个兄弟，大家穿不同的衣服，但是里面流着相同的血统的时候还是兄弟。如果我们的仇敌穿上和我们相同的衣服，你因为他是和我们一样衣服的，就把他当作弟兄来接待，你就非常上当。美国三年前发生过一件事情，我就要结束在这里，有机会再给你们解答问题。三年前发生一个事情，有一个圣诞老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他就进到一个大银行里面跟大家称颂圣诗，一同庆祝圣诞。所以银行里面的人就出来了，哇，我们做的半死很累，突然一个圣诞老人来唱诗，他们就喊得高高兴兴的。突然间正在高兴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圣诞老人就拿起一个很大的来福枪，就叫他们全部跪下来，就这样抢夺银行很多的钱财去。所以 所以这些人是上当，为什么呢？只注重衣服而不注重信仰。他穿了圣诞老人，你以为他就爱耶稣的，其实他是强盗穿圣诞老人的衣服。今天有很多强盗穿宗教的衣服，有很多强盗穿宗教领袖的衣服，包括宋庆龄这些坏蛋在里头。所以你们要分辨真假，只有一条路，回到圣经的真理。神所启示的道是永远的，人的理论同那些怪异的东西是不能接受。有一些人他们滚在地上，他们是圣灵工作等等，全本圣经没有这样的例子，你就不能随便接受。愿主赐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心中相信还有许多许多的问题，这是很正常的。主啊，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走在跟随你道路的中间，我们理性有许多的疑惑，有许多的困境，我们恳求你用你真理的光照亮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因你的道的启示得做纯正的信仰。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现在我们第四个晚上的布道会就要开始了。
弟兄姐妹，各位四班的弟兄姐妹辛苦了。我稍微简单的报告一下，今天我们收奉献的情形。等一下我们今天再尽量这个安排，希望变成九个组。我们等一下同工会邀请九个组长再来帮助。我想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前几天已经帮助我们了，非常感谢。今天我所要特别报告的就是，在我们会请大会的主席，他会请我上台报告大会收奉献的事。然后我会简单的报告，然后请庄牧师带我们奉献祷告。奉献祷告完了以后，
今天晚上是我们这次布道会的第四个晚上。
今天是这边的布道会第四晚。
明天晚上是我们布道会的最后一个晚上。
明天是咱布道会最后一次晚。
上帝既然把这五天这么好的天气赐给我们，
上帝既然在这五天的中间是这么好的天气，就是
我们不要辜负上帝的恩典，
咱不能辜负上帝的恩典。
我们要把我们尽量应当尽的责任挑起来，
那应该将那个责任来打起来。
我们应当做的事是什么呢？
那应该做的事是什么？
第一，我们为这个布道会祷告。
那为这个布道会祈祷，
不是依靠势力。
那为个挖靠谁了？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挖靠才能，
还是依靠上帝的圣灵方能成事。
是挖靠上帝圣神在下书。
圣灵是谁呢？
圣灵是几位？
三位一体。
三位
第三个位格。
三位一体第三位格。
圣灵把道天上带到人间，
圣灵将道对天顶带到世间，
上帝的话启示在圣经里面，
将上帝话启示在圣经，
使我们人明白宇宙的来源是怎样的，
把咱明白宇宙的来源是怎样，
我们明白人是怎么堕落的，
使咱知影人是安怎堕落，
我们明白这个历史的方向要走到哪里去，
把咱明白历史的方向向哪里走去，
知道世界要怎么样结束，
把咱知影世界要安怎结束，
我们知道罪要怎么样受审判，
把咱知影罪要安怎受审判，
我们知道人可以从主那里领受这么的恩典，
我来让大家对主耶稣是稳定。
圣灵把上帝的道带到人间来，
圣灵用上帝都带到世间来。
那些只注重圣灵，但这些不留上帝的道的，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你爱跟他注重圣神，不留圣经的道的人，你千万不能相信。
圣灵是用上帝的道来引导我们进入认识神的丰富真理，
因为圣灵是用上帝都引导咱认识上帝。
我们要用祷告来支持这个大的工作，
那用祈祷来支持这里大的工作。
第二样，
第二样，
我要每一个人预备心来领受主的话语。
我爱了每一样准备心来领受上帝话。
相信这几天神有很重要的话语对台北的人来讲。
我想你这几天上帝真要紧的话对台北的人讲。
不是那些灵异现象的话语，
不是那灵异现象的话，
乃是关乎生命。金钱那是重要的话语，
一关的性命跟金钱真要紧的话，
还是建立信仰的话语，
都就是建立信仰的话，
重建心灵的话语，
重建心灵的话，
给我们就纯正信心的话语，
好让我们纯正信心的话，
知道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为他而活的话语，
好让我们知道怎样在上帝面前为活的话，
真正抓住人生的价值、意义同方向的话语。 话语，
我们了解了人生真正的价值意义跟言话，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预备心来听主的话语，
所以我们闭门心来听主的话。
第三样，
第三，
我们要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将别人带到主的面前来，
因为我们活着不但为自己活，
因为我们不是只为了自己活，
我们还要照顾别人，
我们照顾别人，
我们已经蒙受了上帝的恩典，
我们已经领受上帝的恩典，
我们已经经历了赦罪的平安，
我们经历了下罪的平安，
应当照顾别人，
我们应该照顾别人，
关怀别人，
关怀别人，
把别人带到上帝面前来，
将别人带到上帝面前来。
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的布道大会，
明天晚上是我们最后一晚的布道会，
如果你后天要来，那只能你自己来，自己讲自己听了。
啊，那你告诉，后几天要来，你就自己来，自己听，自己讲。
我们每一个人要抓住机会，
要提交机会，
来为主做一些的工作，
为主来做一些工作。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们这几天思想的总题是心灵的重建。
咱只光说属灵的主题是心灵的重建。
人是谁？
人是几岁？
人是有灵的活人。
人是有灵的活人。
神怎样造我们？
上帝安怎创造咱？
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
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创造人。
为什么创造我们？
上帝为什么创造人？
要我们享受他的恩爱，
以爱来享受他的恩宠，
明白他的旨意，
明白他的旨意，
认识他的话语，
明白他的话，
更